重要的就是上下文。句子的结构分析对有的人而言是轻而易举，对有的人而言是不太容易。那么中文圣经你很难做句子分析，做文法的分析，因为不太容易。动词、介系词、连接词等等，没有那么清楚。英文的圣经就比较清楚。那么我也介绍说，教育传奇出版了一些查经材料。那么这次师母带了几本他所写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的查经材料，在那个查经材料的后面呢，每一本的最后面呢都有英文的分析，那个用的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NASB， 那么用那个版本做英文的分析。英文分析架构一出来，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的可以观察到这个整个这个经文的内容。那么上下文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运用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就是从中文圣经上下文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我们前天已经用了哥罗西书3:5这个15来做一个例子。那今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腓立比书4:13，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以弗所书的后面，腓立比书4:13，这节圣经也有人常常会误用，因为这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哇，这一节的应许太大了，我只要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什么都能做，那不是变成万能了吗？无所不能了吗？那还有什么困难的事呢？其实假如根据上下文，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11:12，就是13这句话前面的概念。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一个凡事，就是指着前面所说的每一件事，不是世界上的凡事。世界上的凡事怎么可能都能做呢？你是一个念文的，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我奠基的事都能做，不可能的。术业有专攻，对不对？我们只能够懂得我的那一部分的，那别的部分的我哪里能懂呢？学电机的不会懂得化工的，学化工的不会懂得建筑的，学建筑的不会懂得心理的。每一个特别的学问都有它的专攻，我们怎么可能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是指着前面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知道怎样处丰富，或有余，或缺乏，或饥饿，或饱足，随时随在随地我都得了秘诀。得了什么秘诀呢？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就能够处丰富，处卑贱。这个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但是靠主我们能，这没有什么不可能。这并不是跨越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的。所以当有人在这里用这一节圣经说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什么都能做啊，你怎么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你什么都能做，没有一样不能做的，那你就要用前面的圣经告诉他说，不是的，保罗在这儿说的不是指着所有的事，是指着前面所指的事。那这个就是上下文，上下文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奥秘，没有什么高深，只是我们肯用心，不要断章取义，也不要望文生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抓住了这个圣经的原意。那么从文体到文法，以后到单字，那么因为在圣经里头保罗用了很多神学的名词，比方说救人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 到底那个 old selves 到底是什么含义，我们不能根据中文就望文生义，有的时候我们望文生义可能会有错误的概念。那保罗当初用的希腊文到底是什么意思，翻成中文有没有能够把，因为中翻译也是要练达雅嘛，对不对，你一定要很精炼，一定要词能够达意，也要很文雅，不能够啰里吧嗦一大堆，所以我们也用很简单的中文字把当时的希腊文的意思表达出来，有的时候不尽完美，没有办法。假如我们要把那个意思讲得非常完美，就变成长篇大论，希腊文只要一个词就可以表达的，中文一个词未必能表达，所以他不得已也是特别创造了一些词汇来表达。那那个词汇的含义可能我们就需要讲究，那就需要去查考原文词典，在原文词典的里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感谢主，在50年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少这种好的中文参考书，或者是中文英文希腊文对照的词典，现在这一类的工具书已经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若是要想要了解圣经的原意，有一本这个希腊文和中文的词典，虽然我们不懂希腊文，但是我们看希腊文中文词典，它就把那一个希腊文的用法用中文详细的说明，而且它在不同的章节里面有不同的含义，也都做了相当详尽的说明。那这个假如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特殊的词，我们就去查词典，然后比较同义词，也要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了解。那我想这个我们就简单提，第一个是字义，第二个呢是人文。我们解经的时候，解释圣经的时候，是不可以逃脱跳脱人文的背景。人文的意思就是说人类赖以生活的方式、礼俗、器物、制度总和，跟人有关的一切都包含在人文 culture 这个词里面。一般来说解经人文环境是解经的开始点，意思就是说我们读一段圣经，特别耶稣跟法利赛人讲，耶稣跟门徒讲，耶稣跟律法师讲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到1900多年前耶稣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讲这个教训的时候，他当时的人文背景，因为跟我们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差距。我们读论语孟子这些东西，我们只能用今天的眼光就可以全然了解吗？不一定，我们必须回到孔子孟子当时的时代背景。最近我看到在牧师家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讲到于丹在中国大陆的电视的节目里面讲论语，哇，这个非常非常的叫座啊，他出版的书一下就卖了几百万本啊。可是那些真正的国学专家，他们就认为这个是离经叛道，这讲的根本不是论语啊，根本就是借着论语讲他自己一套东西啊。所以听于丹的论语觉得不是孔子写的，是于丹写的啊。那这个真正的论语已经跳脱了原来的含义。有的人读圣经也是这样，我们立刻用现代观点去看，马上用现代的角度去解释，会产生相当多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回到当时的背景。我们前天晚上第一个我说的比喻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个解释的简直天花乱坠，系统神学7个大论全都在里头了，神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在那个比喻里都有了，哪有那么多呢？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我们就要回到当时耶稣跟这个律法师谈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在什么情景下谈的？ 那当时他们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宗教背景到底是什么？那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讲？耶稣这样讲要达到什么目的？你假如只有今天的眼光是不可能知道的，必须回到当时的人文背景。那这个我们在可能是今天下午的那堂就会把那一个比喻拿出来做一个合乎人文环境的宗教背景的解释，我们来做一个说明。那么人文的包含就是地理啦、历史啦、文化啦等等的。那我们比方说读四福音，我们也必须去了解耶稣在当时的巴勒斯丁几次的旅行步道啊，来来去去是经过了哪些地方，那在哪一种的地方他说了哪一些话都有关联的。比方说那个耶稣说的比喻，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哦，他就说走了灵性下坡路啊，这个灵性应该往上走，怎么往下走呢？这不是什么灵性下坡路，因为耶路撒冷在半山，而耶利哥在河边，它是在山脚下，所以你从耶路撒冷要到耶利哥，你不可能往上走，你往上走就反其道而行，你非得走那个下坡路。这个没有什么跟灵性的上坡下坡无关，耶稣也去过好几次耶利哥，难道耶稣也走灵性下坡路吗？当然不是啊，这只是一个地理的描述，没有什么属灵含义。那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历史的地理的事实都要另外赋予一个属灵含义，问题就非常的多，有的可能有关联，有的是毫无关联。那么历史，比方说你要研究先知文学，你不可能不去研究列王记和历代志。那列王记、历代志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就是同时记载，都是记载以色列王的历史，但是列王记的记载跟历代志的记载有很多地方不一样，甚至年代都有不同。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研究圣经的专家学者告诉我们说，列王记是从先知的眼光做记录，历代志是从祭司的眼光做记录，所以他着重的重点就不一样，所记载的东西也没有完全一样，有的某些方面简略提过，但是对另外一方面就提的比较多。像列王记提到王和神之间冲突的、背叛的就写的非常多，因为他是先知的眼光，他看到很多的王出问题，那些跟王跟神的关系非常好的那些王，他记载的很简略。但是到了祭司的眼光，那些君王跟上帝的关系非常好的，他记录的非常多，他是从正面角度记录，列王记是从负面角度记录。那这个东西假如我们懂得历史的背景，那么然后我们再去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哦，为什么先知写的话那么沉重，指责的那么严厉，因为有历史的背景。那么假如你要研究四福音，大概对于两约之间，因为旧约到马拉基书就结束了，那是主耶稣降生前400年左右，那从马拉基之后到施洗约翰出来，这400年完全都没有先知的记载，好像上帝的声音断绝了，以色列人活在一个没有上帝信息的黑暗时期400年。当然其实在历史中不是上帝没有作为，有很多的作为，不过没有写在圣经上，像主耶稣前160-170年的马克比的独立运动，因为那些罗马人跑到圣殿献猪，圣殿怎么可以献猪呢？犹太人认为猪是污秽的，要献牛和羊，他们献猪故意激怒这些犹太人，所以引起了犹太人的反抗，就是像罗马帝国的独立运动以后受到很大的屠杀。那么 以色列人到了主耶稣前586年就已经亡国了，他们没有国家，他们只有民族，他们流落在各地，所以各地开始建立了会堂，所以就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律法师，慢慢出现。那四福音里面耶稣所说的很多事情跟那400年之间的犹太人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圣经里头没有，但是已经有好多这一方面的专论，两约之间历史文化宗教的说明和介绍。我们若是看了以后，你去读四福音，很多东西不必解释就一目了然，一目了然。那么文化的方面可以分成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器械啊，工具啊，建筑啊，这些这个有关联的。有一次不是耶稣在一个房子里讲到，好多人听到，那有一个人瘫痪了，就有四个人把他抬来，大门都挤满了人，抬不进去，所以他们把他抬到屋顶，说把屋顶拆开，就把他坠下去，然后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医治他，就得了医治。说这四个人的爱心这四个人的关怀，这四个人付代价，为了救一个朋友就付出很大的代价，不但把他抬来挤不进去，把人家房子都拆了，到时候要打官司，人家还要他赔钱还不可能为此就吃官司被关起来，就说了一大堆付什么代价，只要爱人救人都可以。结果若是你了解，在当时犹太人的房子屋顶上都有一个洞，一个东西盖着，那个就是他们在那里可以曝晒一些东西，假如晒完了以后直接就从那个洞就掉到房间里面来，所以他只是把那个盖子打开，没有把他房顶拆了，哪里能够房顶随便就拆掉了呢？所以付那么大的代价，连房子都把人家拆掉了，为此被关到监牢里也在所不惜，这些都已经是隐身的太多，它本来没有那个含义。但是你若不知道犹太人的房子的这种特性，可能那个中文拆了屋顶和打开盖子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你就把它翻成了拆了屋顶，其实打开了一个盖子。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就是文化背景。那这种文化背景呢也没什么了不起，也不需要说祷告主啊，让我知道拆的房子到底是什么含义，然后上圣灵就启示你，然后你就说原来是打开盖子，那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之下圣灵不会工作的，圣灵只会责备你说为什么不用功呢，去看一看书就知道了，这书里面都有写啊，都有介绍当时的文化背景啊，生活环境啊，我们只要用功读点书，这些简单的事就清清楚楚了，我们就不会拿着圣经当作猜谜大全，就是猜了半天，哇，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结果都猜错了。十个童女啊，五个聪明，五个愚拙，他们是陪伴新娘等候新郎，结果这个都打盹了睡着了，忽然说新郎来了，那个聪明的有预备油赶快添油，那个愚笨的没有预备油，就像那个有油的说你分一点油给我，他说不行，我不能给你，给你的话我的油就不够了，这么没有爱心。姐我听过人讲说这么没有爱心，分享嘛，自己少一点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你看就是不肯，结果让他去打油，就是给人家制造麻烦，就是不肯有爱心。其实问题不在这里，我本来也不是很懂，有一次我到罗马去讲道，一个弟兄就带我到梵蒂冈博物馆去参观，到了梵蒂冈博物馆我真是觉得那些教宗太厉害了，他们读圣经怎么肯住在那样的地方，他的地毯大概有这么厚，踩上去都软绵绵的，漂亮到不得了，金碧辉煌，所有的用具金的银的金刚钻宝石一大堆，我都不知道主耶稣是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些教宗他们怎么可能住在那样豪华的地方，一直到现在还是。那我进去参观他的博物馆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样东西，就是他上面写是十个童女那个时候耶稣所说的比喻，那些小童女所用的灯多大呢？跟大拇指一样大， 好小一个小灯哦。你想结婚的时候，新郎进来，十个小童女陪伴着新娘，拿着小油灯，拿一个小小的小壶，浇一点油，很优雅，很漂亮。现在我们也有啊，结婚的时候有小男孩小女孩十个，哇，拿着小蜡烛进来点蜡烛，有没有？他就要抱一个大蜡烛啊，就不是味道就不对了，拿个小小的蜡烛，好可爱哦，这样进来哇，拼命照相，拿个大蜡烛没人照相了，蜡烛比他还大，那什么？那个小女孩那个十个小童女也是，不是拿那么大的灯抱都抱不动啊，而是拿小小的，太大的灯火那么大，一下把它烧了，好小的小油灯，好小的小壶。它里头所装的油就只够一个人用，说你没有爱心分给，一分给他，到了时候新郎来的时候，十个灯都没了，那个火油不够两个灯来用的，只够一个灯。他每一个人都应该预备油，他预备的油仅仅够他一个人从头到尾燃烧结束，结束了婚礼结束了，要不然我分给你到了一半灯都没了，就变成黑的，就难看了。所以他不是没有爱心，他有他的责任，他一定只能做他，他知道这个油只能用一个人，分两个人到最后都没了，那就难看，所以赶快去打油。那我们假如知道这个文化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骂那个聪明的说没有爱心，说这个我们不要做那个聪明的童女，我们要做愚笨的童女，这也不对啊，都不对了，那就说得过分了。有一些只不过是有文化背景了解之后，我们解释的时候、应用的时候、教训的时候就不会出错，就不会出错。那么社会文化啦、社交啦、礼俗啦、政治的制度、宗教制度等等等等。保罗曾经跟提摩太说，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假设我单言日久，要到你那里去单言日久，你就知道在神的家中该如何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所说的，神的家。我曾经听到一个传道人讲，神的家既然是家，就有男女老幼，有老的，有幼的，有男的，有女的，有大的，有小的。所以教会是神的家，男女老幼都有。他直接说，校园团契不是神的家，因为我们在各个学校成立团契，尤其在台湾，有的是只有男生的学校，有的只有女生的学校。建国中学最好的中学只有男生，台北第一女中最好的女中只有女生，没有男生。所以建中团契只有男生，北一女团契只有女生，校园团契不是神的家。你看他们的团契都是男生，哪里有个家都是男生呢？你看他们有的都是女生，哪里有神的家只有女生呢？而且都是一样大，要有大有小嘛。我们的教会才算神的家，校园团契不算神的家。哦，我听了以后也很难过，我就想说，圣经里头说到神的家，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当保罗说，教会就是神的家，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那教会到底包含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一个称为教会的组织，当然是教会。没有称为教会的组织，称为团契的组织，难道不属于家的一份子吗？应该也是神的家。后来我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希伯来的作者对神的家有一个解释，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了。那是希伯来书三章六节，我们一群信徒若是将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希伯来书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苦难逼迫中把你的信仰坚持到底，为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所不惜，那这样的人就是神的家。所以他的神的家的意义 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概念，比那个概念要深得多。而且当保罗用神的家的时候，你看保罗的书信，他里头所有概念的渊源都是从旧约来的，他有旧约深厚的背景。所以在旧约里面，家的概念是什么呢？是整个以色列民称为神的家。因为上帝称以色列民的时候，称以色列家，称大卫家，称北方的叫以色列家，南方的叫犹大家，所以是整体的神的子民。在旧约的概念是整体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就是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尤其在新约圣经里面，绝大部分教会这个词是指着古今中外所有信徒的总和。你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前面就是保罗啊，他说他自己，第二节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那他后面立刻对神的教会做解释，什么是哥林多神的教会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有在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整体，就是神的教会。我们今天当然传统中的教会我们称为教会，传统中的不是被称为教会的我们称为团契，团契不是教会。但是从圣经里面教会的原意，团契也是教会，只不过团契的功能跟现在所谓的教会功能不太一样。那今天所谓的教会，假如我们称为堂会，在华福会里面称教会为堂会，称福音机构为机构，团契做团契，是从不同的功能来称呼它，整体合在一起才是教会。团契并不想取代教会的功能，也不应该取代教会的功能，更不可能取代教会的功能。所以我们在很多查经班，很多的团契，我们就是有彼此的交通、祷告、查经、传福音，但是我们不举行圣礼，我们在团契里面不举行洗礼，我们在团契里面不举行圣餐，我们也不在团契里面举行婚丧喜庆，那我们都到所谓的教会地方堂会。因为地方堂会已经有，从马丁路德算起也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从耶稣基督的门徒算起也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有它历史的价值，我们绝对绝对的要尊重。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不称为教会的就不算神的家，那我想我们不可以这样说。那这个呢，就是对于神的家有一个社会文化宗教背景的了解，而不能够一说到神的家立刻说啊，男女老幼啊，有父亲母亲，那到底谁是爸爸妈妈，那还有爷爷奶奶，哇，那就变得弄得非常复杂。其实当保罗说神的家的时候，不是一般家庭概念的神的家，是圣经里头的神的家，是一个神子民的整体。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有文化的宗教的背景。好，第三方面就是贫贱的。那贫贱这个词，我们在critical 这个词 criticism 这个词在中国人来说不太好，批判好像是负面的，在神学里面 criticism 不是负面的，所以我把它翻译成贫贱，大家就比较喜欢。直译的话就是批判，哇， 怎么可以批判，怎么可以论断啊？论断这个字又不一样了，论断这个字是 judge， 是审判，我们不可以审判，只有神有审判权。但是呢，我们可以批判啊，批判这个字太刺激了，我们不要说，我们可以评鉴，我们就可以来讨论，根据很多的背景，根据很多的资料，什么资料呢？客观的、原文的、文法的、考古的，特别是考古的。由于考古的资料，我们就了解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比方说，我在很多地方有的时候不太敢讲，讲了以后恐怕有人说我是新派、自由派。就是马可福音16章第9节到最后是比较没有权威性的。马可福音，我们看一下啊，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一章，从第9节到20节，在圣经学者的考古研究上是比较缺乏权威性。因为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1919年啊，90年前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成功的时候，翻译完成的时候，考古学还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是根据当时最有权威的希腊文的版本翻译。可是在那个之后，考古学又有了新的发现，发现了更古老的手抄本，是没有马可福音16章9节到20节那一段。那么或者说，有的资料里面说那一段的权威性是比较弱的，原因一般的猜测是如此。最早的一本福音书是马可福音，当时是羊皮卷，他们打开来读，它是这个从右到左啊，这个它卷起来啊，从这个它一边读一边卷，一边读一边卷，卷到最后的16章是卷在最外面，他们读的时候是这样。那么马可福音是第一卷，所以这个原稿就当时传流在很多的地方，后来才慢慢出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最后。那么马可福音是第一卷，所以到处传，以后当然就有手抄本。第16章是卷在最后面的，读的时候卷在最后面的。因此他到处传的时候，那个羊皮是有限度的，假如不好好保存就会破掉，所以卷在最外面的就裂开了，以后就遗失了，很多人就根据记忆就把它写下来，所以也不能说它错。但是是不是那么完全准确，跟原文原稿马可所写的原稿，有的人就怀疑，根据记忆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说9到20节是没有最高的权威，我们不能说它不是圣经，是，但是比起前面来说权威性稍微降低一点。这个是经过考古学的学家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他们说哦，这个要说方言，因为这里面有讲要说新方言，所以到处主张说方言，因为马可福音里面直接说要说方言，说新方言。那我的问题是说，你不能柿子只捡软的吃啊，说方言可以欺骗的，可以人为的，可以训练的。因为我刚刚信主1年，我就转到成功大学，我住在哪儿呢？住在一个基督教的营地，因为我家里很穷，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钱在外面租房子，所以我跟那个营地的主人，一位美国的宣教师，他非常有爱心，他是我的 属灵导师，他就让我住在那个营地，他说你在这里一边也可以打工，寒假暑假有很多教会来聚会，你就在这服侍他们。我说没有问题，所以我的寒暑假都在那个橄榄山的营地。因为耶稣常常带门徒上橄榄山祷告，所以那个宣教士就把那个营地叫做橄榄山。很多教会来，所以我从一信主一年之后参加了无数的聚会了，一个暑假可能有十个教会来夏令会啊，我有空就去听，有空就去听，所以得到很大的帮助。有一次有一个灵恩派的教会来接啊，那个牧师也不太了解什么灵恩派，所以都可以来接。那灵恩派的教会第一天到了以后呢，第一个聚会哇，吵闹得不得了啊，哇好吵啊，我在远远都听到，我说糟糕了，这个教会怎么打架了，我以为打架了，好吵，我就赶快上去看看能不能帮点忙排解纠纷。我一进到那个大门里面就看到有人舞动他们的手，有人哈哈大笑，有人哭，有人在地上打滚，还有人抱着椅子跳舞。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刚信主一年多啊，我说这些人怎么搞的，出了什么状况啊，好像吃错药了一样。我就问其中一个人站在我旁边，他还没有什么太多的动作，我就说他们吃错了什么药，他说不要乱讲，他们都是圣灵充满了。哦，我才知道原来圣灵充满是这个样子。我有点困惑啊，但是我也没办法，他们都圣灵充满，我是刚刚信主，我都没有这种经验，我还差得远呢，所以就带着很多的怀疑就第二天早上就很安静，因为他们晚上太嗨了，嗨到半夜哦，精疲力竭，早上都起不来，所以早上都很安静。灵恩派就是晚上很嗨，早上很安静的，你知道吗？啊，早上很安静，看到啊慢慢起床了，哎，有个小朋友，他大概小学五六年级，他看到我，他说：“哎，这个大哥哥，你不是我们教会的？”我说：“我不是，我是营地管理。”哦，他说：“那你有没有圣灵充满？”我说：“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我还不太懂呢。”他说：“那你就是有没有说方言？”我说：“我更不知道了，我没说过方言。”他说：“很简单，你跪下来。”我说：“跪下来干嘛？”他说：“我来教你说方言。”他一个小学生要教我一个大学生说方言，你知道吗？我说：“你怎么会教？”他说：“简单的不得了，你跪下来，然后你就嘴里头念哈利路亚，你越念越快，我摇你的头，你就圣灵充满了。”我说这种 artificial 那种人为的我不做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对灵恩派就开始有初步的了解。这五十多年的时间，我接触很多，我发现他们的确是有一些有问题，的确是有一些有问题。那我们今天不是讲灵恩派啊，但是我就是在这里说。他说方言，圣经里面有讲说方言。我说哎不，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后面还说，口能够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哎，手还能够拿毒蛇，那你怎么不喝巴拉松啊？巴拉松是一种农药，你知道在台湾哇专门杀虫的很厉害，你喝一口立刻死，那死得很痛苦，肠子全都腐烂就死掉了，那你为什么不喝？喝了毒物不会受害，你那么拿蛇，我这里有竹叶青，我有百步蛇，我有橄榄山，我在橄榄山打死过三种蛇，一种叫做蹦极青啊，泛蛇青，一种叫做龟壳花，还有一种叫做雨伞节，三种毒蛇我都打死过了。然后跑到我旁边吓我一跳，哇一个雨伞节，吓得我很紧张啊。你拿毒蛇吗？你被它咬一口试试看。为什么那么不做呢？因为那个太危险了。说方言很简单，摇头就说方言了，那就仿冒。所以你若是有考古的资料，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地方的经文可能需要经过某一种的调整，或者你得到了某一种的资料，知道当时时代的背景，你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就更加准确。那这一种的功夫，这一种的努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而各位，你们在美国，你们所有的资料比在台湾多得多。美国很多非常好的出版社IVP Lines 很多非常好的出版社，他们出版了很好的工具书，提供我们好多好多解经的材料。 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够用功，我们就在那里我不敢说胡思乱想，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随意的，太随意的解释圣经，我们就以想当然耳，或者把我们过去所听的就立刻就讲出来，有的是好，有的不一定正确，那这个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十个很重要的原则，那这些原则呢，不是说所有的解经书都是十个原则，它有的分类了，我把它做了一个整理，把它综合起来，提出十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其实原则还很多，但是以我们来说，我们不是神学家，我们也不是圣经学者，我们更不是神学院的教授，我自己也是跟各位一样的，我们假如说的按照学术界来看，我们都是不学无术，土法炼钢，我们没什么了不起，那但是我们不是做神学院的教授，我们没有研究到那么深的地步，那但是我们抓住几个重要的原则，那我相信对于我们解释圣经已经有莫大的帮助。那这些原则都是在教会历史中形成的共识，是非常宝贵的遗产，是不可以等闲而视之。第一个就是原文优先，假如我们看了中文的圣经，看了英文的圣经，有不同的含义，那最后的权威应该回到新约是希腊文，旧约是希伯来文，还有少数的像但以理书7-13章是亚兰文，这一些原文是他们最后的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圣经的翻译本已经把原文的含义绝大部分，这本中文的圣经不要小看它，虽然是1919年就翻译出来，离今已经90年，文字会经过很多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看来好像是很拗口，不跟现代白话文不太一样，但是这一本中文我觉得文学造诣相当不错，好多的那个句子好像诗一样的，非常的优美。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的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哇，对仗的也是相当相当的漂亮，我们今天要改变其中一两个字，我们都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准，虽然它已经不是那么现代的中文，但是你知道1919年这本圣经翻译完成，隔了一年1920年胡适之先生、陈独秀先生、周作人教授他们在中国推行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在五四之后推行白话文运动，1920年开始，可是没有白话文的课本啊，全都是文言文，在那个之前没有一本白话文，都是知乎野者，那怎么办呢？一时还编不出来，结果他们就用马太福音做课本，全中国都在念马太福音呢。只要学白话文的教育就念马太福音。周作人教授在论圣经与中国文学的论文中特别讲到马太福音，他说马太福音是西洋文学思想影响中国文学的第一本，他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当然后来他们赶快编，他们不喜欢念马太福音就赶快编课本，不过最初是马太福音是全中国都在读，所以原文是最重要。那不过我们这一本和合本大概已经把原文的含义90%多都翻译得非常好，而且真可以说翻译得精彩万分，但是就是有一些词它是不可能 用练达雅就可以把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因此我们就需要去求助原文。你说我们没有念希腊文怎么办？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中西英中文希腊文英文对照的一些词典，所以很多重要的词在那里面都有解说。我们去看那些词典，有疑问的字，我们在那里就可以得到答案。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启示这个字很重要，这个词 reveal 这个字名词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十八次 revelation reveal 这个词是什么含义呢？希腊文的原意是揭幕，打开那个幕，打开。假如你去看一出话剧，还没开演的时候幕是遮着的，里头的人物背景你都看不见。有一次有人送给我跟师母两张票，让我们到台北的国父纪念馆看一出戏，叫做《游园惊梦》。《游园惊梦》是30年代上海大户人家的故事，非常的精彩的。我们好多人坐在那儿等，等到那个开演的时候，那个幕一打开，我们所有的人看了以后就是哇，为什么？太漂亮了。那个布置的之美啊，那些家具之漂亮啊，他们穿着的雍容华贵啊。假如在这儿演《游园惊梦》，你不会哇，那没什么了不起啊？哎，不，当然也很漂亮了。不过跟《游园惊梦》的布景不一样，那太漂亮了，太精彩了。揭幕才看得见，没有揭幕就看不见。所以得着启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隐藏在万古之先的奥秘向你打开了。保罗得到了启示，他写了圣经。彼得得到了启示，他写了圣经。约翰得到启示，他写了圣经。摩西得到启示，他写了圣经。大卫得到启示，他写了圣经。我们可不可以得启示啊？假如得的跟保罗、彼得、约翰、大卫、摩西一样的，那我就是在写第67卷圣经了，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再写圣经吗？我们可能得到一个启示有圣经同样的权威吗？当然不能。那我们说你是异端了，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我们接受教会历史的共识，经过200年的讨论，经过了祷告，圣灵既然可以启示，圣灵也可以管制教会领袖的开会。所以当圣经正典确定了以后，这1800年来我们都接受了这个圣经是上帝启示最高的权威，而且已经完全，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那我现在还得到启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哇，我再得到启示，那我把这个启示记录下来，那难道不是就是67卷圣经？不可以的。因为这个词按照希腊文来说是光照的意思，18次里头有3次是光照的意思，另外15次是启示的意思。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3章，以弗所书第3章第5节，以弗所书第3章第5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个先知就是新约的先知。那个是什么意思呢？使徒就是直接跟随过耶稣的门徒，称为使徒。没有直接跟随过耶稣的，只有保罗称为使徒，因为耶稣直接向他显现。其他的作者称为先知、圣先知、新约的先知，那就是马可，那就是路加，那就是雅各、犹大这4位作者。其他的 全都是耶稣的门徒，直接跟随过耶稣的和保罗。马可是根据彼得口述然后写了马可福音。路加是医生，后来加入了保罗的福音团队，在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候他加入了那个团队，他写了路加福音，他写了使徒行传。雅各不是耶稣的门徒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有耶稣的门徒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章那时候已经被杀了，他连写圣经的机会都没有，他就被杀寻到了。那还有犹大，犹大不是那个吊死的出卖耶稣的犹大，犹大没有资格写，这也是耶稣的兄弟犹大。那这四位被称为圣先知，这里也是启示，一章十七节也是启示，但是在这里的启示是带启示者所有格，在第一章十七节是带受者所有格，受者所有格的含义就是光照，启示者所有格的含义就是启示，这两个词是完全不可以混淆的。保罗说以前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像现在借着圣灵启示，他用的启示者所有格，所以启示给圣使徒和先知，他们写下来就是圣经，有最高的权威。一章十七节呢，他用的是所有受者所有格，是领受的人，不是启示的人那所有格，所以应该是光照这个含义。那么另外两次呢，就翻译的就不错啊。罗马书十六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我要稍微讲的详细一点，因为这就是让我们不要把中文圣经作为最高权威，应该希腊文的原稿是最高权威。罗马书十六章第二十六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啊，这个就翻译得很好，因为它是受者所有格，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它用的原文是 revelation 是启示，可是因为带受者所有格，所以他说用显明出来。还有一处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对不起，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九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九节，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照亮这个词也是 reveal revelation， 也是这个启示这个词，不过是受者所有格，所以他翻照亮，这个是翻的不错。那可惜以弗所书翻的时候没有注意，他就翻成启示，一章十七节假如翻成照亮就比较恰当了。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光照。那这个我们就说原文优先， priority of original language。 那么这一方面呢，我承认我们若是希腊文有比较深的造诣我们就可以，但是说老实话，一个神学生在很多的功课中读一年希腊文就让他可以用希腊文解经，事实上还差得远。我们读了一年的英文我们就可以英文解经吗？假如初一读一年英文就可以英文解经，那初一念完了以后就可以用英文来解释圣经，哪有那个本事？我们就是读了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六年中学毕业了以后，我们的英文程度我不知道在国内可能很高，我觉得在台湾没那么高。读完了以后遇到外国人还让外国人都讲不带出来，讲不到只是 how are you， 我讲几句话就这样子。所以希腊文解经不简单。我的妹夫魏启元老师在华神教希腊文解经，他是到英国的苏格兰去读神学，跟随着一位新约神学的最高权威Howard Marshall， 是目前福音派最有权威的新约圣经学者，跟着他学，所以就在那里学了很多年。他们做新约神学研究的，不但要研究希腊文、亚兰文、希伯来文、拉丁文、德文、法文，全部都要念，不能说到精通，大概要到相当相当。还好他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语文程度有一点水准，所以他去念那么多那么多的语文啊，他才学，他可以用希腊文解经。我们哪里可以？我没有念过希腊文呢，我这么大胆在这讲希腊文，我没有念过，我查字典。不过我的太太师母念了希腊文，她是跟着一位华神的希腊文老师，希腊文的权威，是语文博士，他个人跟他学希腊文，所以我觉得他的希腊文不错。我有问题的时候我请教师母，所以假如你没有师母念希腊文的，你自己念。我有师母念希腊文，我就像昨天的牧师说，还好牧师有师母解经啊，我自己是下解经功夫的，那他那句话是不对的啊。不过有关于原文的问题，我一定问师母，那他比我懂，他看希腊文的词典去研究，比我呢，他就算不能，他还可以问他的老师，问我的妹夫啊。那我妹夫在华神教希腊文解经，要比方说读约翰一书约翰福音或者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用希腊文圣经读，用希腊文来解啊。那我们有专家可以请教。那但是没有专家，我光是看，好好的用功看一些希腊文的解经的书，以及希腊文的词典，中文解释的词典，就已经可以了解解决我们传道的我不能解决学术问题，但是解决我们传道的问题、读经的问题是可以的。我能，你也能，你一定能，而且你比我还能。你们在美国英文都比我好，那看英文的参考书，那就看中文书一样，那你们资源也非常的多，所以这一方面的工具书很多，我们应该下功夫。我们觉得有疑问的，我们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很快就得着这个圣经的原意。第二，启示的适应，这个没有什么困难，就是说圣经用人的话来写，在人类的社会环境中，上帝的启示透过人的思想、地上的事来表达，所以人用人能够了解的事来做启示，就算是象征的笔法也是根据字义的了解。比方说神的右手，神没有手，神是灵，不是一个形体，怎么有神的右手呢？那是用人能够了解的，大部分都是右手比较强，所以右手代表着权威，代表着能力。神的眼目，神也没有眼睛，假如有的话，那眼睛要多大，看整个宇宙啊，他没有眼睛，但是呢，用眼睛来描述上帝的无微不至，没有任何的隐藏，上帝的鉴察细微到连我们的头发都可以数过了。像启示录讲到将来那个新天新地是黄金街、碧玉城，哇，珍珠玛瑙一大堆，是真的吗？那我对那些东西兴趣不浓，我到了天堂啊就觉得怪怪的啊。那你对那个兴趣浓，也许觉得很自在，那这黄金街、碧玉城，真的，假如真的是金子的街，很滑的，你一直都摔倒了。不是，他是用人所能想象的最豪华的、最珍贵的东西来说明天上极其荣耀，人间最好的、最贵重的财宝都不足以说明。假如老约翰在今天写天堂，大概他会写，哇，是舒美地毯、中央空调、智慧型大楼，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嘛，一进去所有的都是电脑控制，智慧型大楼。假如他现在写启示录，他一定会这样写，就是现代人、当事人所能了解的最豪华的，来表达天堂的荣美。那所以呢，就是一种象征语言。第三个是渐进启示。对不起，是
是，启示就是圣经是神启示的，当他启示的时候是适应我们人类了解的范围，所以他的启示，比方说我说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将来的天上的荣耀，是我们能够了解的情况来描述，不是说天堂一定是黄金的街，是碧玉的城，那比那个荣耀的多了，黄金碧玉这些都是物质，都会销毁，火一来都不存在了，只是用人间我们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来象征说明天堂的荣耀，也是用神的眼目，不是说神真的有个眼睛，而是说神的鉴察无微不至，好像他的眼睛能够看透一切一样，所以用人所能适应了解的来说明上帝某一些方面的特质，跟当代时代背景连在一起，对，跟当代时代背景连在一起。好，渐进启示呢，就是说上帝的启示是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深刻，比方说在创世纪里头对救恩的启示有没有呢？有，但是完整不完整呢？还不够完整。到了出埃及记就更多了。逾越节在创世纪里面，逾越节的概念，那个代死赦罪的概念没有那么清楚，可是到了出埃及记就很清楚，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那我记得我的老师林道亮院长，他在华神当院长的时候，我们也请他到校园团契来，渐进启示就是他非常强调的。他说我们不可能在创世纪里面发现救恩论的内容比路加福音更多，因为路加写路加福音是从救恩论的角度写路加福音，是救恩描述的非常完整，非常深刻，所以我们不可能在旧约里面看到救恩论比在新约更清楚。就比方说因信称义的真理在旧约里面有，但是在新约里面罗马书就写得更完整更清楚。那林院长就给我们举了这个例子啊，我就提在这个地方。他说有关于羔羊这一个信息，羔羊这一个真理，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羔羊的概念一直不断的出现，但是在创世纪的里面还没有真正的羔羊。他们说有啊，那个以撒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不是羊羔代替吗？那只是代替，那个没有赦罪的概念，对不对？那是只是他要把以撒献为燔祭，不是赎罪祭。所以后来是神说不可以，他就把那个一只羊角卡在树枝里面，就拿出来把它献祭，代替了他的儿子，那个没有赎罪的含义，所以跟那个赎罪的赦罪的羔羊还没有关联。创世纪里面唯一有关联的就是大概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才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他们以前赤身露体不会羞耻，因为没有罪恶就没有羞耻，羞耻是从罪恶来的，没有罪恶没有羞耻，所以当他犯罪有了羞耻，得罪了上帝，就发现赤身露体，就用树叶变作衣服。结果上帝一方面就斥责他们，一方面给他们一个恩典，就用皮子做衣服。上帝的创造已经完成了，所以那个时候上帝没有再造一块皮，创造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就杀一只羊，把羊的皮给他做衣服穿上。那一只羊只能说羔羊的伏笔，我们还没有看得出来很明显，可是等到了出埃及记，那个羔羊就是被杀的羔羊，当神要惩罚刑罚埃及地的长子和头生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只要杀了羊，把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 耶和华的使者经过的时候就越过，不击杀。请问，假如有埃及人听到了这样的信息，他也相信，他也杀羊，除了羊血在他的门框上，他的长子会不会死啊？不会，因为那是神的救法。神说人得罪了他，神要审判的时候，你用神所定的救法，上帝都拯救，所以他们是因信而得救了。他们信神的话。假如以色列人有人不信，为什么这样就我就不信，不信邪，他的长子就死了，就是如此。所以出埃及记的那个羊不但有代替，而且有流血的遮盖，血的赎罪。从此以后，羔羊跟以色列人密不可分，一直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羔羊人格化，他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如同根出于干地，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不羡慕他。那就是羔羊人格化，他如同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如同羊造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因我们的罪孽他被压伤，因我们的罪过他被击杀。所以那一位羔羊已经人格化了，他无家形美容使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可以羡慕他，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面貌比世人憔悴，都可以说跃然而出的，好像是一位人物。所以到了以赛亚的时候，羔羊已经人格化，他们在那里期待的一位弥赛亚，说的不够清楚，相当的含混，但是有一个模糊的 picture，让以色列人从主耶稣前700多年就开始等候一位救世主，一位弥赛亚。那么一直到约翰福音，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马上这个人格化的羔羊已经实现了，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描述的那一位人格化的羔羊，也是旧约所有羔羊所代表的那一位。旧约的人，请问他们若是来到圣殿杀羊献祭，他们每一次来到圣殿杀羊献祭之后，他们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犯罪了得罪神，他们也知道罪的结果就是死，他们更知道神是慈爱的，愿意赦免他们的罪，但是神是公义的，必须要惩罚他们的罪，所以神给他们一个救法，让另外一个生命替他死，他们才可以得以存活，所以他因此献祭。请问带着这样心情献祭的人，他的罪可不可以得到赦免？可以，因信称义。他信的是什么？信的是神的救法，神的拯救方法。可是他的理性会觉得怀疑，羊可以代替我吗？人的生命高还是羊的生命高啊？人的生命高，低的可以代高的吗？代替高的吗？应该不能哎。牛羊的血怎么可以代替我呢？我犯罪了，应该人代替我啊。人不能代替我，那用一个羊代替我，那不是很简单吗？哦，主啊，赦免我，我犯罪了，摁死一个蚂蚁，他代替我死了，那不是也低的可以代替高的，那不是更简单吗？所以低的不可能代替高的，它是象征，它是象征以后来的基督。真正让他们得救的是因为以后基督死，假如没有基督，杀羊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因为有基督，用一个羊做代替，让人有一种深刻的感受，看见那个血就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亡，神的恩典大而又大，多而又多，所以充满了感恩。以色列人弄错了，以为杀了羊就没事了，这是他们错了，是因信称义。耶稣基督成为那个 被杀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有旧约羔羊的总和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完全的成就了。因为有旧约背景，救恩的一个历史背景。好，我现在跟姐妹说明一下哈，我们想稍微调整，就是我到10:20结束以后，师母从10:30开始一直到11:50，我们只分两堂，因为分三堂的话呢，休息的太频繁，而且50分钟是不够到一个完整的概念，特别师母50分钟是绝对不够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和今天下午通通改成两堂啊，我都没有事先说明啊，真的很对不起，所以我们还有2分钟，按照这个表还有2分钟我们就结束了。整个旧约的献祭是为耶稣基督铺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司祭员说看哪，神的羔羊，所有的以色列人了不了解那个含义啊？非常了解，因为羔羊跟他们来说已经有一个整个渐进启示的背景做预备。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在佛教道教他们献祭的时候是杀什么，在台湾是杀猪的，大陆是什么啊？他们有没有献祭这个祭祀的时候是杀什么？可能北方也是杀羊，南方大概没有太多羊，所以只好杀猪啊，或者杀鸡，对不对啊？那我们在台湾杀猪，所以你假如耶稣基督是生在台湾，那施洗约翰说看到神的羔羊，没有一个台湾的人懂，台湾没有几只羊，在献祭的时候没有杀羊，所以他假如耶稣生在台湾，对不起我这样说，施洗约翰说看到神的猪公，中那个台湾的人才懂，你知道吗？他有那个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宗教背景。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杀羊献祭，所以说看到神的羔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了解那个含义。那这个就是文化背景、宗教背景。然后这个渐进启示从一张皮到被杀的羔羊，到羔羊的人格化，一直到羔羊实现，一个真正神的羔羊实现，到了启示录还看到被杀的羔羊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被杀的羔羊已经成了得荣耀的羔羊，这一位羔羊，神的羔羊将来要做王，管理整个的宇宙，管理所有的人，今天人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将来与羔羊一同作王，这是整个羔羊信息的渐进启示整体概念。那圣经里面的圣经神学都是渐进启示，神的国从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说君王从你而立，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要作王，整个王的国度的信息也是一个渐进启示，越到后来越清楚。那这一种的圣经神学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下功夫去从头到尾把一些重要的一些概念做一个全盘的整理。约的概念从摩西之约，从亚伯拉罕之约到摩西之约到大卫之约到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死所设立的新约，整套约的渐进启示，这个是圣经神学。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旧约里面讲的活龙活现，新约都不管，其实真正的成全都在新约，旧约是为新约做背景，不是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最完整的概念一定要到新约的里面。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解经的一个原则。那么下午的第一堂我们再从第4点开始，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机会再一同学习，我们只不过是把教会历史里面许多宝贵的遗产做一点点简单的整理，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分享，一同学习，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光照的灵，使我们对你的真理 更深的了解，更多的体会，能够更准确的来传讲，能够更好的来实行。恭敬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用一分钟做一个介绍。我带来一份杂志，海外校园杂志，看过的请举手。哦，比较多，大概都看过。校园杂志看过的请举手。哇，也不少，超过我的预期预想。校园杂志，海外校园是我们所出版的一份杂志，在美国出版，1992年出版，到现在17年，是针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一份传福音杂志。而校园杂志呢，跟校园团契同步，有52年的历史，1957年就开始，是对基督徒的，不是对慕道的。所以海外校园我们是赠送的，自由取悦的，自由奉献的。校园杂志呢，很抱歉，我们是要花钱订阅的。你花钱，一方面收者付费啊，使用者付费，另外呢也等于是支持文字的工作。编一份杂志，我们每一年大概要补贴200万台币，也就是差不多7万-6万多美金，每一年我们要补贴进去。目的是什么呢？是让弟兄姐妹扩大我们属灵的眼界，加强我们生命的分量。它有圣经的教导，神学的研讨，社会议题的分析，个人灵命的增长，宣教眼光的拓展，还有很多生命见证的分享，而且用非常好的中文表达。出国之后中文会退步，看校园杂志还可以提升中文程度，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用繁体字印刷。那么假如你订阅，我们的总编辑说，因为我带出来所以特别优待，假如你订阅一年送一期，我已经带来了，从下一期开始订，这一期送给你。假如你订2年的话，我们还要打一点折扣，一年33块，两年只有62块，打一点折扣，然后再送一本书，我所写的工人之路，如何侍奉主的原则，和我的一些一点得胜的很多失败的经验谈在里面。假如你订2年或者3年，又打一点折，也送这本书。那么所以呢，假如你要的话，等一下休息的时候可以到前面来翻阅订阅。假如你订了以后当场就可以拿。我在 Boston 教会曾经报告以后，有一个姐妹来兴师问罪，她说，牧师，我认为你做得很不对。我说，对不起，我做错什么？她说，你又打折，你又送书，利用人性的软弱，这个很不好，很不好。哦，我说对不起，我利用人性的软弱，目的是要帮助你灵性的刚强，也不错。不过我今天不利用你，我知道你的人性没有软弱啊，你只想追求灵性的刚强。所以假如你没有订阅校园杂志，你来订一份，我敢保证你不会觉得失望和上当。谢谢大家。